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研读圣经的节目。我们盼望透过有系统的查考圣经，使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啊。要深入，当然还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不断的去渴慕和研读他的话。所以盼望在研读的时候，我们都能预备有一颗受教的心灵来等候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看利未记第13章啊。在研读圣经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机会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追求的心去研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多渴慕，在你的话语上面得造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有信仰，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在生活中活出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了真正的生命。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我们会一块来看利未记第13章。利未记的作者用了两个比较长的篇章来描述大麻风的种类、传染和洁净的这个方法，这就是利未记13章和14章的内容。那么13章一开始啊，从第一节起，我们就看到他先讨论到怎么处理皮肤病的初步的症状啊，1到18节是讲初步症状，然后就讲怎么样去处理，怎么呢？皮肉裂开或者红肉、肿疮、烫伤或者火毒、头或者脸颊的溃烂，以及啊40节以后啊造成秃头的皮肤病。那么13章所讲的麻风病啊，是讲的这几种严重的皮肤病，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衣服和房屋因为潮湿而发出的霉烂。古代啊，麻风病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传染病啊，可能是从埃及开始，再由埃及传到外边，一直到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的地方，然后再由巴勒斯坦传到罗马，传到整个欧洲。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占据啊，那么之后呢，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流离失所啊，他们漂流四方，甚至有的到西欧那边去，这就更加速了大麻风的传播范围啊。大麻风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啊，在当时来说是完全没有药可以治的。它是由麻风杆菌所造成的一种传染病，它使人的皮肤溃烂、神经麻木，甚至失去了知觉。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啊，当然也有气候不良的原因，也有缺乏卫生等等啊所导致。 古代的百姓对大麻风的认识不足，就将一切的皮肤病都称为大麻风病。啊，虽然在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大麻风，啊，严重的呢，他们认为是啊受到上帝的惩罚。我们在民数记第十二章九到十二节，民数记啊十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块翻到那里，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那么这里呢，他觉得啊，严重的大麻风病是神给他们的惩罚。十二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记载这样说啊，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出于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在这里耶和华对亚伦和米利暗发怒，跟着米利暗啊，摩西的姐姐就长大麻风，亚伦就求摩西啊，求摩西向神求情说，不要因为他们的愚昧啊降大麻风给他们。利未记的作者呢，用了13章14章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大麻风和分辨大麻风和怎么分辨啊。不过所讨论的内容呢，那是一些经验，而且负责检验大麻风的呢不是专业大夫，而是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祭司。因为以色列百姓相信大麻风是来自上帝的啊，来自上帝的惩罚，所以只有神才能够治好大麻风病。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利未记13章的内容，我们先来个分段啊。13章分为两大段啊，1到46节啊，那是啊严重的大麻风的一个诊断和处理的方法。47节到58节是衣服霉烂的检验和处理。那么1到46节啊，1到46节是描写了21个严重大麻风的这个病例，而后一大段是描述了3个霉烂衣服的例子。每个病例都有一个描述的程序啊，就是啊，首先是病征的初次的检查，接着是祭司的查看，跟着第三方面就是病征的评述，最后就是疾病的判断和处理方法，这都是病例中的整个检验过程。好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了。我们先看一到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儿，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儿，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为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这是1到8节的经文啊。大麻风病的症状 这里说有三种，一种是皮肤啊凸起的红肿，第二是发痒，第三是出白色斑点。如果这三种情形同时出现的话，那毫无疑问是长了大麻风啊。为了慎重起见，证明是不是大麻风呢，通常要被送到祭司那里检查证实。祭司若看到患者的所处的体毛已经变白，而且患处的皮肤下陷，就可以马上宣布这个人不洁净，这就表示他已经有大麻风病了。不过如果患者的皮肤没有下陷，体毛也没有变白，为了安全呢，他会要求生病的人独处七天来观察病情，七天后这个患者的情形没有改善，他就再要被隔离七天。第二个七天之后，如果情况没有恶化，那么这个痒的地方开始变黑，就证明病人他不是长大麻风，而是普通的皮肤病，是皮肤癣。不过如果发现病症明显恶化，而且开始在身上蔓延，那毫无疑问是长了大麻风。这种病人就可怜了啊，马上跟家人朋友社会要隔离，到村外边的洞穴里头居住，不能跟人群这个接触，因为他们所得的是可怕的传染病，会带给别人的。还有第三方面，这种人呢被认为是受到神的惩罚啊，谁敢跟他接触啊，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呢，他们肉体精神遭受的痛苦是可以说是用笔墨言语很难形容的，是吧？他们在荒山在洞穴里头可以说自生自灭啊，靠别人施舍一点食物维持生命啊，能够复原的希望很渺茫啊。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曾经对这些人表示很大的慈爱，医治了他们啊。马太福音8章1到4节，主就医治了大麻风啊，伸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马上得了医治，重新过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啊。这个事情啊，对这个大麻风病人来说呢，那是很宝贵的，那也是个很值得纪念的事啊。那么第二节，刚才我们读了第二节，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疖子也就是红肿的意思啊。下面说或长了火斑，火斑也就是斑点，这都是长大麻风的特征。那为什么这些长大麻风的要查验啊？要有很多的规律，因为申命记23章14节，旧约圣经啊，申命记23章14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对大麻风对不洁净啊要有那么多的规条，那就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就是说神要在会幕里，神要在营里行走，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不洁净的话，见到那里有污秽神就离开，神离开了，以色列人还有什么盼望？神离开了，以色列人怎么打仗？神离开了，以色列人怎么面对仇敌呢？好了，接着9到17节啊，又说了另外一种检验大麻风的方法了。人有了大麻风的灾情啊，9到17节，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节，使毛变白，在长白节之处有了红玉肉，这些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了。大麻风若在皮上色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儿，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 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上，几时就不洁净。祭司一看到红肉，就定他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他就要来见祭司。祭司要查看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要定那灾病的为洁净，他乃洁净了。这说到第一种的检验大麻风的方法，接下来就讲了第二种啊。第一种是1到16节检验大麻风的方法，那么9到17节啊，那么就说到第二种检验的方法，那就是查看如果患者的皮肤不但是白肿，连体毛也变白，而且长出红肉，这就是慢性大麻风的症状。所以病者也不用关七天了，也不用等七天了，祭司马上就告他这个人是不洁净的。不过如果病人全身变白又没有红肉长出来，祭司要宣布他是洁净，他不是染了大麻风。那么第三种的大麻风呢，是因为有疮而有的大麻风，就是18到23节。18到23节就说，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结，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若现象蛙与皮儿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疮中。祭司若查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有蛙与皮儿，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是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痕迹，祭司要定它为洁净。这里是18到23节。人呢，如果长了疮又治好，但是在治好之后，那个皮肤上面生出了白色带红肿的斑点，而且皮肤下陷啊，下塌下陷，皮毛又变白色，这就是大麻风病的症状。不过如果病了之后没有生出白色，而且祭司又不能确定啊，就要将病人呢隔开七天观察这个病情的发展。如果七天后病情恶化，在身体上蔓延开来，那就是大麻风的确证，那病人就必须马上隔离了。如果没有恶化蔓延，那就不是大麻风病，祭司就要宣布病人是洁净的，他是正常的人啊，其他人也可以接触他。那么下面24到28节就是第四种的大麻风病的检验了啊，他们是由火伤变成了大麻风。24到28节，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浴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祭司就要查看。火斑中的毛若白了，现象又深于皮儿，是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但是祭司查看，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也没有蛙鱼皮儿，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祭司要定它为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那么这里24到28节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看到大麻风的起源可能是因为火烧啊，火烧了之后，如果皮肤变白色，皮肤还下陷，体毛又变白，这就是由火烧转成的大麻风。不过如果祭司看病人皮肤没有斑点，没有白毛和下陷的情况，但是呢又怀疑啊，那么他可以要求病人隔离七天， 七天之后病人皮肤那些斑痕如果蔓延开，那当然就是大麻风的症状。如果没有蔓延开，皮肤已经是这个淡红色的话，就不是大麻风。跟着就是检验大麻风的第五种，也就是生在头上和嘴上的大麻风病，也就是29到37节了。29到37节是关于这个头上的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就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身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戒，是头上或者胡须上的大麻风。祭司若查看戒的灾病现象不深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戒灾病的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头戒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戒的现象不深于皮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他不可剃头戒之处，祭司要将那头戒的长头戒的再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戒，头戒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深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便成为洁净。但他得了洁净以后，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查看他，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他是不洁净了。祭司若看头戒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戒已经痊愈，那人是洁净了，就要定他为洁净。这是关于头上胡须上严重的皮肤病。检验这种皮肤病的方法是看病人患病的地方是不是皮肤线下有没有长出细黄毛，如果有，祭司检查后就要声明这是大麻风病人。如果病人的患处没有下陷过的皮肤，祭司叫他隔离七天观察，七天后如果患处没有扩大，也没有生出黑毛，患处皮肤也没有下陷，祭司会要求病人把头发和这个胡须剃去，只保留患处，再观察七天。第二个七天后，如果情况没有恶化，那就不是大麻风了，是吧？他就是可以回家，而且只要把衣服洗干净就行。如果病人的病情恶化，患处蔓延，那就是大麻风，那就必须要隔离了，要隔离了。那么这里就是13章1到37节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了几种关于大麻风不同的情况，包括什么呢？第一种，检查皮肤是不是有红肿发痒和这个体毛生出来会不会变白。第二种是观察患处是不是皮毛变白和有没有长出红肉。第三种是因为疮而生的而长的大麻风。第四种是因为火伤火毒所引起的。那么最后说的一种是生在头上和嘴上的麻风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耶和华他要行走在营中，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呢是必须要洁净。所有的大麻风都必须要隔离。没有隔离的话，那么耶和华看到营中的不洁净就要离开他。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营幕里头，礼仪上不洁净的是要出到营外。营是指什么呢？是指环绕会幕以及院子的区域。以色列人是住在营内的帐篷里头。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帐篷，在会幕里不洁净的是不可以进入圣殿区。不洁净的人，长大麻风的人，完全的禁止进入圣殿区，免得在那里跟人混杂。神不仅特别的降临在会幕， 神也要在营里头，刚才我们读过生命记啊，生命记第23章14节，神也要在营里头跟以色列人同在，神也在营里头行走，所以不洁的人也不能住在营里头。你看这个摩西的姐姐啊，米利安，神给他惩罚，他长大麻风，他也不能住在营里，要在营外七天。那么洁净了以后他才可以进来，行了洁净礼之后他才可以进来。同样啊，不洁净因为与神隔绝，我们看到不洁净的为了表达他们的忧伤，他们就撕裂衣服啊，头发蓬乱，甚至呢头发要遮住一部分的脸啊，表示他们的哀伤啊。什么时候啊神怜悯啊，神让他好像米利安一样啊，终止了惩罚，他才能够重新回到营里头。同样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也怜悯大麻风的病人，也亲自的去摸大麻风的病人，让大麻风的病人可以洁净，得洁净。麻风病在圣经里头是预表罪，每一个有罪的人完全是要靠神的怜悯，要靠神的功劳，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每一个有罪的人到了神面前，我们都不敢见神的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洁的神凡是带罪到神面前的都要被击杀。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爱子的缘故，主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他成了挽回祭，他让神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为我们代死的缘故，他流出的宝血使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流出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洁净每一位愿意到神面前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家里了，那么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我们本身的洁净和神家里的洁净。当年主耶稣怎么样的要求我们过一个离罪的生活，使徒保罗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同样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也要过一个离罪的容神一人的生活，来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透过利未记13章我们前边啊1-36节经文的查考，盼望我们都得到提醒，弟兄姊妹靠神过一个离罪的生活，来荣耀神的名。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查考利未记13章下半段，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